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一小 T 进行室，我是大一。今天我们特别邀到 Dubi 工作室的创办人 Ania 来一起录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ia。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题，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吗？
好，我的怎么了？
学经历啊，都可以。
好，学经历 OK， 反正就是我以前是从复兴三公毕业的，然后我以前是美术科的，所以以前就画画，然后一直到就是我后来大学我就进到亚东技术学院读工商业设计，然后我18岁开始我就有个人设计接案，然后一直到今年大概已经有12年了，所以我其实因为有重考啦，所以我24岁才毕业，然后我到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就进到就是我现在待以前待最久的公司，就是某一个电子公司做美编，然后我大概待了那边快两年，然后结果我去了诊所，就是我就离开啦，我就后来离开，然后我就去了三个地方工作，我离开的那个一年半的时间我去了三个地方工作，然后我就有去就是当那个诊所的网页设计，然后可是那个故事很好笑，后来那个网页设计原本做了一个月，就第二个月就开始当护士，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也太妙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去一个新创公司当起创员工，就是我们总共有四个人，然后一起开创，有点类似做那种就是托婴中心，就是一条龙服务的那种
托婴中心啊。
对，就是帮人家建立，就假设你有一些资金，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你从头做到好这样。
哦，就规划设计那一块。
对，有点像。然后我是负责美术设计那一块。哦。然后宣传，然后再来，我最后就是在我再次回到就是电子公司前，我有最后到一个地方待最久，就是麦卡纳。这应该讲没关系，因为我觉得那公司实在太好笑了，我一定要讲。就是它的氛围，就真的就是很像，就是很像那种时尚业啊，不能说阿妈这样子，那是公司比较好的，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时尚业，然后可是他们那边给我蛮多就是不同的操练，然后操练只说就是他们可以会每年都会办一个很大的走秀会，是真的会请外国人，就
model
对对对，然后会办在王朝酒店那边，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有拍卖啊等等，然后我就是负责帮那些 model 就是装扮的，就是化妆啊等等，然后或者是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展场的流程，办展的流程，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到全台的每一家的实体店面去用那个油漆画他们的墙壁，就是可是他们最爱埃及风，所以我那一整年下来我好像也只会画埃及图腾这样，所以现在看到埃及图腾有点害怕，就是
画太多了这
样。你知道最近有一个 Disney Plus 叫月光骑士，所以我看到那一部的时候就很有既视感，
特别有感觉这样。
对，然后呢我后来就是回到了就是电子业做业务助理，
对，
就是我原本其实是美编嘛，
对，
可后来就是很奇妙的是就是我回去因为美编已经没有空缺了，然后我那个老板人很好，然后他就说他让我当某一个很厉害业务的助理，然后我就后来就当那个业务助理一年半多，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默默也培训我就是知道怎么去经营一家公司这样，对，
就比较那时候就是跟你的美术专业比较没有那么相关这
样，对对对，然后就每个东西都碰一碰，因为业务助理就是要做事很杂嘛，
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直到就是我28岁的时候，大概在2020七月我就正式就是创立了 Dubi， 但是 Dubi 还没有登记啦，所以 Dubi 就是算是我自己个人的工作室
这样，
对，然后我主要就是从事接案设计、插画、卖国外进口商品跟网络销售这样。
了解 ，OK。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当初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是想要去离职去创业呢？
离职去创业，这是一条就是非常可怕的不归路，就是原因是想了很久， 我其实从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有创业梦这样。
对。
然后我那时候以前的创业梦是很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就是有点像私人的学校这样，然后很希望各个就是大家不同才能的人，然后的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创办一个。
好，那我想问第二题是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什么契机使你就是要离职去创业这样子？
这契机哦，其实我想了蛮久了，但是就是始终顾虑很多，不敢踏出这一步。
对，
然后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很想创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直觉得可以创一个，就是大家各种不同才能的朋友，然后集结成一个有点像学习的一个空间，然后
对，
让就是。然后让孩子可以来到就是这边，可以就是学习他们想学的，去找他们的专才这样。
对，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但是我后来也是慢慢去发掘，然后发现自己的喜好，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在大学毕业前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会很早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然后很明确知道我未来规划，我就是大概比较知道那个方向。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就是遇到一些启蒙的导师，所以我后来就是还蛮想要去做这种启蒙式的教学类。对，然后后来就是这样的引起我很大的创业梦嘛。可是总会需要有一个开始，所以我后来我在27岁结婚的时候，因为原本都没有去想这件事，可能是资金上问题等等的，都很多考量。对，然后你很怕就是借钱什么等等就很危险这样，然后结果那时候27岁结婚后，我就跟我另一半就讨论，就是说哎，可不可以，然后结果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很好笑。那天我们就是决定性的那一天，我们就是一如往常在家就是吃晚餐。
对，
然后因为我老公他是比较务实性，然后他也是想比较细心，所以他就会跟我就是分析很多很多点，然后就会说你真的有想清楚吗？然后就是会你到时候离开，然后你有办法赚到你现在已经就是累积经验的这些薪水吗？或者是年终啊加起来等等的东西，就是金额，你觉得你能够支撑得了生活吗？等等的。然后我就当然会有点退缩，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创业，然后又觉得其实我的本身的那个电子业老板他的思维也蛮新颖的，他就是鼓励我创业，他说年轻人要创业就是要早一点，然后早一点去做学习，然后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跟他很坚定的说之后，他一开始其实没有到那么支持。
对，
然后他就先跑去洗澡了，然后我就先因为我已经洗澡，我就先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多想这件事。我就想说，因为其实创业，我觉得你一定要夫妻，还是即便他没有一起，但是你夫妻还是至少要同心，
要
确定这件事情。
要支持你这件事情。
对，然后后来他就洗完澡，他突然洗完澡，他坐在我旁边，他就说：“哎，其实后来想想。”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可以鼓励我，就是去试试看，然后不要害怕，他就你就去创吧，不要害怕，他会支持你，他会支持我这样，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那我就隔了没多久，我就马上就提了离职，就是其实我提离职一直提离职，好像也是前一个月提而已，
就是创业前一个月提离职，
对，因为我跟那家公司很比较熟，我觉得加上他们人很好啦，
對，
所以他们才能不用什么一定要照劳基法什么几个月
前，提
前
多久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交接完啊等等的，我就离职，然后离职后我就开始在家，然后开始从零开始，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开始一直一步一步来这样。
创业，那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在创业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特别开心的时刻吗？
我开心的时刻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我会，其实我觉得大家那种 SOHO 也是叫 SOHO 吗？ SOHO
对，算是
对，然后就是你不会被场地跟时间限制，然后你就是带着你的 Mac、iPad 跟手机，你到哪里都可以工作。
对，
然后所以就是因此我也花很多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家人， 跟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就觉得其实这样蛮好，因为我爸妈，我其实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会发生，但是就是因为我创业后，
对，
就是时间比较弹性嘛，然后前后就是我爸妈都进医院至少四次，我妈三次，然后我爸一次，然后在这段时间，然后我就可以去花时间陪他们，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有时候不然一定会家人，我姐姐她又有家庭，所以就更难去拨时间来顾这样。
对，
然后我就比较对，我就可以在医院，我也可以工作，又可以陪他们，对，所以蛮感恩的，我不用特地请假这样。
对对，了解，所以你开心的时刻就比较偏向它，因为它的弹性嘛，
对，
比较不会受限于正常上班的时间。
没错，没错。
了解。那我现在来转个方向好了，就是最近我听说啊，就是你有去，就是想要去念生命培训学院啊。那我还蛮好奇，就是你怎么会想要就是在创业，然后呢，忽然间又转换到就是想要去念生命培训学院这件事情？
转生培啊？
对对对，生培。
就是说起来很好笑，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大概创业快两年的时候，
对，
对，也是到今年，然后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发生最多事，尤其是我父母相继得癌症，我妈妈就得两次，一下肺癌，然后隔了几个月又发现头上又长了一个，所以整个进医院开两次，然后我爸是肝那边把胆拿掉，然后肝也切了四分之一好像左右，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陷入一个低潮，不只是家人，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生很多事，然后创业也有遇到很多瓶颈，
对，
然后结果我在很低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教会的服事对我来说很有压力，
对，
可是这个压力并不是教会给我的，而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我会一直常常去想我在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就是一些反抗或一些也很有很罪恶感的观念或等等，
对，
在让我在服事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我很大的阻隔，我会很多想到的是自己的感受跟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会反映在我的服事上，然后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是很健康啦，
对，
但是又有些东西又并不是可以跟自己教会人去分享，因为大家是一起服侍的人，然后我自己也其实也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讲出来，就是不并不是事实讲出来就可以改变或者是有益处，
有时候反而可能会有造成其他的问题，
没错没错，反而会衍生很多问题，所以就是因为的确我以前就是那种憋不住型的，你也很认识我，所以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口无遮拦，所以那时候就发生很多事之后我伤害了不少人，我自己也蛮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低潮，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想说我突然发现我对于圣经的认识跟神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很了解，而且我觉得我很缺乏安全感，然后很对神啊就是跟我密切生活的关系我没有很大的那个连结感，然后我就觉得很怎么讲有一个很大的失落，常常会突然一下很有信心，然后一下又
很低潮，
对，很低潮，就是很像人格分裂的感觉，
就一阵一阵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感觉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是尤其是配偶吧最看得出来，他就会觉得哎、欸，在教会的时候很容易会一个样，然后回来的时候又有什么，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发生，对，所以呢我内心就有一个很大的渴望，虽然我还没有就是全职的那种呼召，
对，
就是被就是决定要做什么传道人牧师啊等等的，但是我就是看到就是林良堂他的就是课程师资的时候我就非常吸引，因为那时候很奇妙，只是有一周刚好就是有知道他们有那个受洗主日，然后我就还蛮好奇想要去参加看看，
对，
然后我就去参加，那时候好像是 过年时间附近吧、哦、
今年年初
二月
左右、哦、
对，然后呢我就去参加，然后结果很奇妙的是那天刚刚好就是他们开始要就是讲分享第好像18届毕业、嗯、然后要分享第19届18届还没毕业，18届今年5月才毕业，但是他就说快毕业，然后19届即将开始招生、嗯、
对，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听了他的那个介绍啊跟他的那个分享，我就觉得哎，他们是很有就是在这一段上面是很有系统化的，
嗯嗯，
然后而且他们的主题今年19届的主题是叫做找回起初的爱、
哦、
然后对于第三代基督徒的我啊，我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就是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然后没有太多直接的经历跟见证，然后、嗯嗯，有时候坚定，有时候迷惘，就跟刚刚讲一样，然后内心有时候会有很多疑问，就是对上帝的疑问啊，跟对自己的疑问、
嗯、
生命的疑问、
嗯、
然后我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就是这两年嘛，我就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有一些不太方便分享，但是就是我严重到啊、
嗯、
曾经就是还就是哭到会要就是进急诊、
嗯、
然后医生帮我检查，然后他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病毒，然后我是感染、
嗯、
他都说你都没事，可是你发烧发得很高、嗯、可能是心因素，
就造成一些可能免疫啊或什么身体出问题，
对对，我才发，然后我那天才发现原来我的心出问题了，
嗯嗯嗯，
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主题找回起初的爱完全深深戳中我的心的、
嗯嗯嗯、
对，就蛮感动的，
好，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契机，
那个契机你就想要去念这样子，
没错，
哦，所以你后来就有去报名嘛，然后去考这样子。
对，
了解了解，那你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到底生命培训学院在做些什么，或者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吗？
生培吗？生培它就是主要透过各种就是属灵课程的活动操练，就像是、
嗯、
举几个例子，
对，
它像是它有神话语上的教导，就是有点像查经啦、
啊、
查经就是更有系统式的查经，然后以及他们就是会叫我们提早到，
对，
应该就说其实七点多，他们是说八点开始，但是其实七点多我上去试参加的时候，因为我有试上，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就发现他们已经在敬拜了，
嗯，
他们已经在对预备心敬拜这样，
对对，
然后他们敬拜时间非常长，至少快要一个小时吧，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非常强调追求神的同在，
对对，
让神完全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对，
嗯嗯嗯，
然后第三就是强调生命的塑造，
对，
学习基督的样式，就是、
嗯嗯嗯、
不论是透过，我觉得这点是我在我原本教会就很有操练上操练到、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继续学习这样，
对，
然后再来第四就是服事的心态上的重塑、
嗯嗯、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面临到最大的瓶颈，
对
对，然后就是很需要继续去被上帝塑造、
嗯、
所以我想要他就是鼓吹、
嗯、
透过服事心态上的重塑来突破生命的拦阻，然后从神的爱和真理中找到神所赐的命定、
嗯、
然后所以我在报名后啊，就是我他们流程就是蛮严谨的，我觉得、
嗯、
就是他都要先就是你报名后你要先请教会的两个牧者、
嗯、
好像还是或者是传道，可是我们是好像是一定要牧者，就是跨别的教会的话，然后而且尤其我又是浸信会，
对，
然后他们是灵粮体系嘛，
对，
所以呢、嗯、就是要请我们的牧者，所以我就是跟我的牧者要先约谈，
对，
约谈之后他们帮我写推荐函之后，
嗯嗯，
然后他们才会通知说你可以来参加第一次的试上，
对，
然后第一次试上那天他其实也不会让你上完，大概上、
嗯、
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
嗯、
他就会把我们这群试上的人带去、
嗯
面谈，
对，
然后就会跟一个面谈，然后、
嗯、
而且都是关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对，然后有两个牧师会来跟你聊聊一些就是、
嗯、
就是一些比较隐私的问题，
嗯，
然后或以及要了解为什么你要来上的动机，
对
对，所以就是面试完之后，然后 有通过面试的人，他就会通知你笔试，然后他就会发考题给你，就是寄 email， 然后就让你有一个月多的时间可以读。
对，
然后那个考题大概就是140题。然后就是一半是选择，一半是那个填充。然后就是考题，其实原本很好笑，他那个两个牧师，他就是很鼓励我上，所以就是跟我约谈牧师，他听完我的一些就是动机，对，他就说很鼓励我上，然后他们就说啊要考试，我就说会不会很难，然后他们就说哦你这个从小就是基督徒，而且又传道人孩子，一定很简单啦piece of cake 这样，然后结果完全我就是那种临时抱耶稣脚，就是很好笑，我就整个到了前几天我才读，我就承认我真的是前几天才读，然后前一天我最后要读的时候还是请我姐陪我，
对，
然后还好我姐是一个就极度就热衷于爱，就是爱这些圣经类的这些知识，所以她几乎一题一题陪我在那边，就是很像 Q&A 在那边解答，然后我不懂的地方我就问我姐姐，然后我姐姐就会跟我解释说就是为什么，
对，
为什么是他，就是然后他有时候还会给我提示，给我 hint， 让我去思考，
比较好去记起来，
对，就是说什么亚伦大祭司啊等等什么等等，然后什么或者是对，反正就有一些是考地名或者是一些圣经的背法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就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这不是死记，然后反而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蛮感谢我姐，然后一直到隔天考试，然后就是考完，我其实发现，超快就答完了。他给我们一小时的时间，但我十分钟就写了。然后我就觉得，蛮感谢主的，
很顺的考完。
对，就是很顺的考完，完全就是没什么，就是太大的，比我想象中。就是原本很紧张，然后结果后来因为可能很久没考试了，你出社会根本，
对啊，
除非你很就是
有去考证照，
像我某个表哥那么爱去考试，然后你
考试一个，
对，考试一个，然后我不是那种就是能不考试就不考试，对，然后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感谢神让我可以就是很顺利的通过这样，所以我在今年，我目前他是说9月12会入学一年级，然后他总共有两个年级，然后我现在是一年级，然后一直上到明年五月毕业，他是每周一到五要上课，然后都是8到12点，只有礼拜四要上到1点半，然后所以我真的还蛮期待的，就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就是先预备一些，而且他们很用心，就是等到我笔试考过之后，他过了大概也是快一个月才通知，然后过一个月快通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一个月半前，他就是开始每天都会附灵修的东西，而且你每天都要汇报，
写这些那个作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他都要确定你有在教会做服事，然后我就有跟他，对，我就有跟他说，对对对，所以就还蛮 OK，他们就很确定你是一个不是
来玩的
，对对对，是认真要来被培训，
了解。所以他那个生命培训学院跟一般的那种就是读神学院，你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神学院不太一样的，神学院他们比较主要就是针对就是未来的就是传道人或牧师或者是以后实习这样，
对对
对，然后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是蛮长，可是对更长，要很像要两三年
，而且就整几乎就会可能整天或怎么样的，
对，但是因为我对创业还是很有负担，
对，
所以我一直在那时候就在跟上帝祷告，我就说主啊，我很想为你传福音，但是我对创业也很有负担，我想要透过未来就是生活的平衡，然后我也可以更多认识你，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上帝为我开这条路的时候，就是生培他并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的时候，
对，
我就会觉得蛮感谢神，而且也不会影响我原本教会的生活，
对对
对，大概是这样，
了解。 所以生培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听起来算是比较适合，就是一般平信徒啊，就是 不一定是你想要当传道人的人也可以去读，只是想要更多装备自己，然后在信仰上更深入这样子，我觉得都蛮适合的嘛。
对对对，有我觉得蛮适合的。
尤其
而且参加的人数远远预期比我想象还多，而且很多都是外教会，就一半会是他们教会，然后一半会是外教会。
外教会的。
然后上一批第18届，因为那时候事实上你会遇到他们嘛。
对对，
至少有30-40个人欸。所以而且很多都是跟我这个年纪一样大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真的是很适合就是工作人，
对，
或者学刚毕业等等来上，
或者是你可能还没要读神学院，但是你想要更多了解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先来
上。也有一些是蛮年长的，就是可能已经在退休的啊等等的。
了解了解，好哦。I pray, I believe in the better days.